各位弟兄姐妹早安，那个没有吃完的带东西过来，一边吃一边听吧。今天我们过圣诞节，最后一次上课，大家轻松一点。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真的是感谢你这一年来看顾保守。主，我们旧约的读经班也结束了，谢谢主，今天我们还可以聚会做一个复习啊。天父，今天我们教会有崇拜，特别是我们要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求主在整天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给我们个喜乐的心，有个平安的心，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啊，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旧约读经班读完了。那今天是2008年，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了哈。那今天的内容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复习。我们的复习的范围很广，是整个的旧约。当然，整本旧约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小时之内做好复习，因为我们上礼拜已经做了先知书的复习，而旧约可以分成四大部分哈。就是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啊，跟先知书这四部分当中，上礼拜已经复习了先知书这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只看其余的三个部分。我们就从摩西五经、从律法书重新来看起，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旧约圣经的分类啊。希望到目前我们都已经很熟悉旧约是怎么分了啊。旧约圣经总共有几卷？39哈，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它可以分成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律法书，我们也俗称为摩西五经哈，创出立民生哈，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摩西五经非常的重要，这五本书可以说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根基哈。你如果要了解其他的书，必须要先了解这五本书，律法书哈。所以我们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就是很注重的来看这五本书哈，看懂了律法书之后，就给我们打下了根基。下面的一部分叫做历史书，总共是有12卷啊。它从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开始，这三本书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中间那六本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时期的历史哈，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到历代志上下哈。那最后那三本书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本书呢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了，那国亡国之后的历史哈。好，历史书它的字最多，占总共的旧约的篇幅的33%啊，所以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就读了好久好久啊才把它读完，因为它特别的长，特别的多。诗歌书我们也叫做是智慧书哈，说它是诗歌书，因为它的那个写作的题材是希伯来的诗。那它的内容是讲人生的智慧，所以我们也叫做智慧书哈。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这五本书啊，占旧约篇幅全部的17%哈，因为他们只有五本啊。那其中诗篇有150篇哈，是旧约这39卷书当中就是篇幅啊，就篇数了哈，章数或篇数最多的。最后就是先知书啊，我们的分法是把大先知跟小先知合在一起，就总称为先知书。有时候你看到有一些旧约书籍，他们分的比较细一点啊，就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但我们合在一起啊，大先知有5卷，小先知有12卷。好，这是旧约圣经的分类。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书。律法书摩西五经啊，第一本是什么？好，我们来翻一下创世纪里面比较重要的几节经文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重点复习啊，其实是重点里面的重点啊。先翻到创世纪的第1章啊，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创世纪有两个创世的记载，第一章一章一节到二章的三节是第一个记载，然后第二章四节开始到第二章结束是第二个，是总共有两个创世的记载。那两个创世的记载的中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都是讲人的创造。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讲到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特别照着他自己的样子造的。那我们读了整本圣经就知道，这个形象讲的不是外面的样子，而是讲的是神的属性。所以人有神的属性，表示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天生的我们里面就有爱、有公义、有聪明、有智慧，像神那样子。只不过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可以说是具体而为的，有神的形象，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始讲的是另外一次的就是另外一次创造的记录，不是另外一个创造，但是就是同样的创造，它另外一次的记录。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这一次的记载的重点就讲的是人的被造。好，这是创世纪它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重点，就是讲到万物的开始，怎么样创造人，怎么样堕落，后来怎么有洪水，后来怎么又有巴别塔。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给大家预备的这个投影片律法书的名称旧约圣经的头本书叫律法书我们读了这个旧约读经班你们希望你们熟悉这个字叫做 Torah 这 Torah 有时候你跟其他的基督徒或者是说英文的或者是犹太人吧他们会讲到 Torah 这个字，这 Torah 讲的就是摩西五经，它是有引导跟指示的意思这个摩西五经怎么开始用，就是第二世纪的这个厄利跟这个教父开始用的。好，那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律法或律法书或讲摩西的律法，是律法书的名称是这样子来的。我们或许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读完了摩西五经，要发现摩西五经里面讲很多地方并不是在讲律法，你就拿创世纪来说，整本创世纪有五十章好像并没有讲律法一直到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开始才讲十诫那民数记又讲了很多他们在旷野漂流的过程。为什么这合起来叫做律法书呢？因为那个颁布律法是重点它其他的都是讲这个颁布律法的过程，为什么到神最后会颁布律法，它整个历史的过程给我们个交代。所以这五本书我们传统上就叫做律法书那律法的颁布是为了要彰显神的本性，并以此作为百姓的生活指导原则这个特别的重要。就那个律法一颁布出来，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然后神是要我们这样子生活的，所以我们就不敢小看这个律法。到今天因为神没有变所以他的那个原则还是没有变。你说摩西跟我们离我们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善一点生活方式，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是那律法书里面关于我们生活上的要求，特别是道德上的要求并没有改变。你要照着去做的时候就可以蒙福，你违反神的原则的时候就会遭殃真的是会遭殃。神不必故意去处罚你，但是你违反神的原则的那件事情本身会给你生活中带来很多不好的那个后果这个我已经就是有60%是历史性的叙述，40%是律法的内容，就是这五本书当中你算一算它内容怎么分的话 摩西五经的主题啊。好，这五本书，创世纪讲的是万物的起源，出埃及记是做神的子民啊。我们也可以用做神的子民来讲，是全部旧约的主题啊，就是神要挽回我们，重新去做他的孩子啊。利未记，利未记有时候我们读的挺烦的啊，讲很多的记，其实每一样记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亲近神啊。你去献祭，这些目的是神要我们回到他面前，所以利未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亲近神啊。所以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讲的又特别的清楚啊。大家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利未记的时候说，利未记跟希伯来书这两本书你要互相参照看，你这样子就有很多的收获啊。他就讲到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啊。这个圣洁就是说怎么样可以亲近神啊。民数记讲旷野的漂流啊。这个生命记就是重生爱的命令啊。生命记等于是把神的律法做了一个总复习啊。所以生命记读起来你特别的觉得亲切啊，很温暖啊。所以你要选一本书来读的话，就常常鼓励大家读生命记啊。创世纪的大纲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大纲记下来啊。创世纪总共有50章啊，就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创造，讲的是世界的起源，那是1到11章。第二部分是救赎，讲的是以色列，也就是选民的起源啊，是12到50章啊。那第一部分这个创造呢，你就可以把它分成4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创造啊，神怎么创造世界、人类、婚姻、罪的起源啊。第二件事情是堕落啊，罪的开始、加深跟扩散啊。那这个我们在讲那个课的时候都有讲到哈。第三个就是洪水，是神对罪的审判啊。巴别塔第四件啊，人的自高与种族的分散啊。那在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在我们读的时候就帮助我们了解目前的世界啊，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要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来生活。创世纪前面的11章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啊。救赎啊，就讲到以色列的起源啊，就神要救赎我们，他就先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又使他的后代成为一个民族，再从这个民族里面出来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整个的世界。所以救赎他讲的是4个人啊，就是所谓的4个族长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亚伯拉罕就是蒙神拣选啊，并且以信心回应的人啊。圣经特别强调说，亚伯拉罕他是什么？信心之父啊。他就是用信心来回应神哈，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哈。以撒就是继承应许的人哈。那雅各很重要，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哈，这以色列这个名字就在雅各身上出来的。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啊，很诡诈的一个人。他是蒙神恩待哈，虽然自己不好，但是神恩待他，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是罪人哈。蒙神恩待并且开始以色列民族的人。那最后那一位是约瑟哈，约瑟是拯救全族的人。很多解经家特别强调说，约瑟可以作为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表哈。圣经的特性之一哈，就是拣选性的记载，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你看我们圣经一开始是讲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就讲神怎么创造天地。那圣经的最后啊，就到了启示录的最后1-2章，讲的是什么？旧的都过去了，然后神又给了一个新天新地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神创造天地，结束的时候讲的是神另外一次的创造，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天跟新地啊。然后这在两个创造之间呢，讲的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跟行动啊。好，我们看这个拣选性的记载哈，从创造天地到一家一族啊。 创世纪前面呢，就那十一章，它的自然分段可以分成十段，啊，创造天地的来历，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什么什么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样子的话出现过十次，就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啊，摩西五经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注意。那你看，一开始第一次讲到是创造天地的来历，或者是创造天地的经过，记在下面，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天地、整个的宇宙的创造。然后接着就专门讲人了，就是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开始讲人类。然后有了洪水的审判之后，说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三个儿子当中又只讲一个，讲闪的后代。记在下面，那闪的这么多后代当中就只讲一个人，这他拉的后代，他拉是谁，跟亚伯拉罕是什么关系，是他的父亲哈。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就开始就讲亚伯拉罕，所以从那个之后呢，全部都是讲亚伯拉罕他一家一族的事情。所以你看他从整个的天地，然后把它 narrow down， 最后就讲到一个人，讲到亚伯拉罕，然后再讲到他这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民族。他是拣选性的记载，但是是普世性的目的啊，旧约。那弟兄姐妹，你把圣经的那个重点诀窍抓住之后，你读圣经就会特别有心得有收获，你就不会觉得说东一章西一章，东一篇西一篇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你知道说旧约它是救赎了啊，救赎的书啊，它是有个普世性的目的。为什么讲了这么多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神特别喜欢以色列人呢？啊，不是，神拣选他们是为了要拯救啊万国万民啊。所以圣经的记载呢，就是从天地万物到人类，从人类到挪亚的后代，从挪亚的后代到闪的后代，从闪的后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到耶稣基督，最后就又回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从耶稣基督又到万国万民，那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是新天新地哈，从万国万民又回到了新天新地啊，这是圣经是这样子记载的。那圣经的内容哈，请大家记得，圣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是救赎，是讲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神的 salvation， 这是整本圣经的内容哈。它讲的就是救赎，它不是讲人类历史，也不是讲什么科学什么，它的重点是讲神怎么救人类。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哈。在旧约呢是预表耶稣，新约是彰显耶稣。那到了新约啊，像我们现在圣诞节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哈，就讲得非常的明显，真人真事哈。那旧约是说耶稣啊，旧约是用弥赛亚来称耶稣哈。旧约说耶稣要来，新约是说耶稣已经来了。那整本圣经的目的是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哈。这是在约翰福音啊，最后的时候有告诉我们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啊？下面这些部分我时间有限，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就是这个四位族长的身上都有一些特殊的真理，值得我们去学习啊。亚伯拉罕重要的真理就是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那这个圣经我们要看一看啊。请我们读一下啊，《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是一个新的段落哈。我们刚刚看到前面一到十一章是讲到说神的创造哈，从第十二章开始讲亚伯拉罕，一直到结束为止哈，讲的是神的拣选跟救赎哈。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哈，这个应许呢。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才完全实现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下面那句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到了创世纪22章，这句话就讲得更清楚，神又再次告诉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到了新约里面有讲到说，那个讲的那个后代不是指的众子孙，而是指的是你那一个子孙。这是加拉太书3章16节，说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换句话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万国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这是亚伯拉罕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将来万国万民会因耶稣基督而得福。在亚伯拉罕身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第4章，他就把整章都是讲亚伯拉罕，把亚伯拉罕当做一个因信称义的代表，来教导我们明白说，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白白的称义。虽然我们行为还是不好，但是神的恩典说，只要我们信他，只要我们用个单纯的信心信他，相信他，那个就神就让我们称义。加拉太书第3章有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关于这个拣选，这些我们上课的时候都讲过 cover 过。因为有时候有人问说这个拣选，有时候人有个观念说，蒙神拣选就是说神特别爱他，就是神给他很多很多好处，所以才拣选他。那我们没有被拣选的，我们就吃亏了。但是这个拣选其实那个拣选被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要做出很多的牺牲跟服务是为了预备救恩而拣选，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那第三个是为了侍奉上帝而拣选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们要 serve 是 elected to save, elected to bless, 还有 elected to serve 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蒙神所拣选的，神拣选我们有一样，就是我们要侍奉上帝出埃及记的主题这一节圣经我要请大家再跟我看一下，请翻到出埃及记第19章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段圣经给牢牢的记住这是摩西五经这五本书的关键的这几节，就是在这里第19章讲到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他们终于来到了西乃的旷野就是在那个西乃山下。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救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跟我们读整本的圣经到我们读新约都有关系，都非常的重要19章第3节这样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先开出条件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讲的就是你要听神的话，听从我的话跟遵守我的约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听神的话。如果我们实在听神的话，神接着就说，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几句话我们如果记住了，你特别你读那个历史书就全部都通了，神为什么要他们去迦南地在那里，神就是要他们听神的话，做神的子民，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那对于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为什么要听神的话，我们也都明白了这个是神救人的目的在旧约是说我们做属神的子民，我们新约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做神的儿女，那讲的都是一样，就是跟神恢复关系，听他的话。好，出埃及记的大纲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简单一点分吧就是第1章到第24章讲的是神怎么拯救人， 但是第二十五章开始啊，我请大家翻到第二十五章啊，这是一般人读出埃及记大概可以坚持到第二十章，因为二十章讲十诫大家还会看，但是第二十一章就是你在这个读经班之前，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他们开始就是有看到第二十一章之后啊，那如果还看下去的话，很多人到了二十五章之后就觉得有点困难了，因为第二十五章开始讲的是怎么样建造会幕啊，这个建造会幕的记载啊重复了两次，第一次是神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又讲得特别的仔细啊，这个用什么材料，多少的尺寸，那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样建造，把那个建造的过程又详细记载下来，所以重复了两次啊。请大家看一下二十五章的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然后接着神就告诉摩西怎么样造圣所啊。神说给我造圣所，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件事情奇怪不奇怪？神要住在人中间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你们有没有到过贫民区去看过？不要贫民区了，像这个冬天哈，你们有没有看过洛杉矶的这个 homeless？ 有看过吧？应该大家都看过啊。我常常看到，在我们家那个附近，我有时候去骑脚踏车的那条那个路上，那个是在靠着那个，你知道洛杉矶有好几条这个泄洪的这个水道哈。我是在那个叫 San Gabriel River， 其实是一个泄洪的水道哈。在沿着那个水道那边骑的时候，那个旁边可以零零落落看到不少那个 homeless people， 他们有的就是晚上在那里铺个什么东西，或者哪里有个那个洞，他们就待在那里，或者是在那个桥下面，那个上面是 freeway，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 overbridge， 在那个下面就那个住哈。那 homeless 的人他们没什么东西嘛哈，你就看他们就在勉强能够生活下去就是了。那说如果是换了你跟我说，哎，你今天晚上不要住在家里，哎，你就住在那个桥下面，跟那些 homeless 的人住一晚吧。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吧。如果说跟他们一起去住一年吧，神要住在人中间呢，有点类似是那个意思，就是圣洁的神哈，他要住在我们这些罪人当中，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他居然说，你给我盖一个圣所，让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就是显明说他神非常的爱我们，他愿意亲近我们哈。这里讲的是神愿意亲近人，这是很感谢神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哈。我要快一点跟大家讲哈，出埃及记在地理上的划分，一个是埃及，一个是西乃山，大家记得这两个地方就好了哈。那这个我们在读经班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哈。看看利未记好了，利未记的主题是如何亲近神，或者用两个字来说的话，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啊，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是利未记的主题。利未记有五个记哈，这五个记非常的重要。利未记的主题啊，我们可以说是圣洁。那这个圣洁是什么意思？啊，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啊，我想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分别，分别为圣啊。现在我们一讲到圣洁的话，应该要想到说的分别这个字啊，分别为圣。说我怎么是圣洁的？我啊是属于神的，分别出来归于神的啊。神跟我们也不一样啊。神跟人不一样，这神与人之间有分别，这叫分别为圣。利未记的五个记， 第一个是燔祭，也叫做完全祭，整个的牛或羊全部都烧给神，一点都不留。它是属于馨香的火祭啊，这五个祭当中有三个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就是说自愿的，另外有两个是不可不献的祭，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但是前面那三个，你看圣经特别说这三个是馨香的火祭，是你可以献也可以不献。燔祭是你自己愿意完全献给神的时候，你就献给献上燔祭。可以献给公牛或公羊或斑鸠或雏鸽，根据你有钱或没钱，实在是经济能力很差的，还可以献斑鸠或雏鸽啊。素祭啊，也叫做馨香的火祭。这素祭比较像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每个礼拜天不是有接受奉献吗？那个就相当于是这个素祭。素祭叫做收成祭，也叫做餐祭啊，就是神给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把这吃的东西当中献上一部分来荣耀神，这个叫做素祭啊。每次有了这个出熟的果子，收了什么庄稼，就拿出一部分来献给神啊，纪念神赐下养生之物啊，这个是素祭啊。平安祭也叫做酬恩祭，或者是团契祭啊，这个祭特别有意思啊，人心里特别感动了，感谢神了，他就献上平安祭。这是五祭当中那个献祭的人啊，唯一只有平安祭你可以吃，其他那四种都不能吃啊。那这种就是你献完祭之后呢，那剩下来的部分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啊。一方面人跟神之间有团契，因为我们向神献祭啊，跟神之间先有的团契，然后那个献祭的人啊，还有他的那些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在那里吃喝，人跟人之间又有团契，所以这平安祭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祭啊。赎罪祭跟赎愆祭啊，都是说人犯了罪之后啊，要弥补这个罪啊，所以必须要献上祭啊，献上祭之后才能够跟神修复关系啊，所以。你在献任何的一个祭之前一定要先献上赎罪祭。我记得我们上立位祭的时候有考过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到祭司面前，他要献三种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赎罪祭，还有一个是平安祭，那他们献祭有严格的规定，那个次序绝对不会错的。你说那个祭司他会先献什么祭？然后第二个他献什么祭？第三个呢？是旧约里面有记载，他一定是按照这个次序，就人到神面前先要处理什么问题？先处理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没有处理的话，不能到神的面前。处理完了罪的问题，你说啊，那我要把我整个人献给神，主啊，我愿意到你面前奉献我自己，那个是燔祭，你就可以献上燔祭。然后接着说有什么特别感恩的事情，你可以献上这个平安祭哈。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一个是误犯的，一个是非误犯的？那个赎愆祭跟那个赎罪祭呢，全部都是误犯的罪。这赎愆祭有误犯的，也有故意的，都有。它最大的不一样是，那个赎愆祭是要赔的。那赎愆祭就是你犯了罪，你讹诈了别人，你做什么对不起人，偷了别人的牛或羊，你需要赔。赔的时候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你偷了人家100块，你要赔他120块，所以要赔了赔偿之后。然后就修复关系，所以这个赎愆祭又叫做修复祭啊，就修复这个破损的关系啊。所以这五个祭它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多了解一点它那个规定的时候，就觉得说啊，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特别有意思啊。好，这个民数祭的我就不多说了，这个 我想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啊，亚伯拉罕的故乡啊，这个米索不达米啊，看一看。我希望大家对圣经地理现在已经比较熟悉了，圣经那个地理其实范围非常的有限，迦南地很小，比台湾还小，所以要弄动它的地理的话，并不太困难。这个米索波达米主要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跟这个叙利亚的北边，那个范围也不大，几个重点的地方大家记得就好了。所以希望说以后来了任何一个牧师或客座讲员，他在给你们讲在乌尔，你脑海里就知道说乌尔在哪里。乌尔靠近一个海湾，那个海湾今天我们叫做什么啊？什么湾？波斯湾啊。好，这个埃及啊，我们也了解一下哈。特别是那埃及三角洲那边另外就是迦南地啊，圣经历史的舞台是迦南地啊，这个死海还有加利利海，这是它主要的这两个这个湖泊啊，中间那条约旦河以及它的山地跟沿海的平原，希望大家对这个地理能够稍微了解一点这个是 satellite 的这个人造卫星的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特别绿，就是埃及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边是绿的，其他黄黄的你就看那地方都是旷野地这个迦南地的话比较绿一点这流难与蜜之地，这里是死海，这边是加利利海，这个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低于海平面1300英尺中间这条约旦河这个加利利海的话是低于海平面680英尺，这两个都特低。我们美国最低的地方是在那个 Death Valley 死亡谷，那个低于海平面282英尺那边但这个地方非常的低从这个约旦河都是在低于海平面的地方在流。好，这个是地理方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那个历史书的话，我不想我就不跟大家做什么特别的复习了。我这边有蛮多的东西，但是可能没办法都看，我就讲个大概好了。十二本历史书的分类跟主题请大家记得这十二本书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接受恩典或接受产业那迦南地是神给他们的产业。士师记大概是整本旧约或者说整本圣经里面最乱的一本书，那里面记载了一些很败坏的事情。士师记又在恩典中堕落如果士师记你要选一节圣经做主题经文的话，你会选哪一节？你们都读完了可以选出来吧士师记的主题经文是什么？好，我们复习一下，请翻到士师记最后一章第21章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士师记21章25节一起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的主题，这一节圣经出现了三次。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神管着他们，也没有人管着他们，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就是这是一本任意而行的书讲的人的罪第三本就是路德记路德记是讲神所预备的救恩，在堕落中得救。 好，第二部分是国家的历史，那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只是请大家记得一点，神的心意是不是要他们建立国家？神的心意是什么？好，神做王，不要他们学别的国家立自己的王，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建立国家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神就后来他们硬要做，神让他们做了，但是如果说他们的君王还爱耶和华，遵守他的道，国家还是会蒙福的。可是这些君王大部分都是悖逆神的人。北国以色列总共有19个王，这19个王当中有几个好王？有几个？0个，19个都是坏王。南国也是有19个王，如果不算那个篡位的那个亚他利亚那个女王的话，也是有19个王。这19个王里面有几个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大家可以回去再算一算哈，大概是6个左右啊。好，历史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哈，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哈。这个我这个档案上还写了很多，就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列王，这里就不讲了哈。这个诗歌书我想跟大家复习一下，是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专题。旧约圣经很长，它总共有39本书，字数很多，但是你从这个文学体裁来分的话，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散文，一种是诗歌。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拿起圣经就读，但是我们不了解说牵涉到2种不同的体裁，所以有的地方就怎么这么难读啊，因为你在读那个希伯来人的诗歌，所以他的那个讲法写作方法都不一样。我们一旦了解说它有2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然后我们又学会了怎么读诗歌，这旧约圣经就读通了。诗歌占据旧约的1/3左右。我们最近几个月在读先知书，先知书大家有没有读到诗歌的部分？先知书几乎大部分都是用诗歌的体裁写成的。从创世纪到小先知书都有诗歌的成分哈。那旧约中诸歌最集中的有5本书，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所以这5本书就称为诗歌书哈。旧约的诗歌的例子我举了几个例子哈，这是在创世纪啊里面记载，这亚当的骨肉歌哈。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一首希伯来诗哈，有你看到有些那个重复的那个 pattern，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拉麦的恨歌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这首诗歌它的内容不好，但是它的这个写得很漂亮啊。拉麦有2个妻子。拉麦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霸道，他就做了一首恨歌，他这样说，他的妻子一个叫亚大，一个叫喜拉，他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这2句话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拉麦的妻子就是亚大跟喜拉嘛哈。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那这2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也平行句哈？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 必遭报七十七倍。这也是一个平行句，但是它是在原来的意思上有引申，该隐七倍，拉麦七十七倍。摩西的过红海之歌，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几乎整章都在记载这个歌。大家再来读一下，那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那个平行句有时候它是那个意思会前进的，他讲到神怎么得胜，然后接着他就描述说神在得胜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他把那些马跟骑马的都扔在海中，这样子得胜。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都是平行句，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平行句。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那下面那一句就在描写耶和华怎么是个战士，他就将法老的车辆军兵都抛在海中。民数记记载这个巴兰写的不能咒诅以色列歌也是写的特别的好，特别的美，虽然那个巴兰这个人是悖逆神的。你看他说，巴兰便提起诗歌来，那个巴勒是这个摩亚的王，要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一开口说出来的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摩亚王就是巴勒，所以是平行句。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咒骂怒骂以色列，雅各就是以色列了，是不是？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这都是那个平行句是特别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平行句还没那么清楚，但是这个巴兰的这首歌就特别的清楚。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君的名，不在万民中。从高峰看他跟从小山望他是平行句，独居的名不在列名，不列在万民中也是平行句。好，我们再看一看摩西的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这是在生命记的最后，神叫摩西做一首诗歌来见证以色列的不是，说将来以色列人会背逆神，所以先做了一首诗歌，这我就不一节一节的读了诗诗记里面有首很美的诗歌，就是底波拉做的这个得胜之歌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平行句，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我们读了这个地理，这个西尔跟以东是不是一个地方？以东人就住在西尔山，这个西尔山人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你旧约圣经读过之后你就知道这讲的是一样的事情西尔以东哈拿的诗歌哈拿的我心快乐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全部都是平行句大卫的公歌大卫记载他的好朋友约拿丹死在战场上，就做了一首公歌来纪念他，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就讲这个公歌以色列啊，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一样的意思，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这加特跟雅什基伦是什么城市？是什么人的城市？非利士人的城市。非利士人有五座主要的城市，是不是？中间一个叫加特， 还有一个叫亚斯基伦，还有一个城到今天还有他的名字。你们常常在加萨，在那个新闻报道里面，久不久就会听到这加萨。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还叫这个名字，好几千年了，还叫这个名字。弟兄姐妹，大家都还记得吧？我们读了两年的旧约，还记得吧？那个程度有没有提升一点？啊？感谢主，起码我们知道很多原则上知道哈、啊。如果有些地名忘记了，没有关系啊啊。称谢耶和华歌哈、啊，这个大卫把约柜啊送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设立了这个圣殿诗班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教会有诗班，诗班是怎么来的呢？从大卫开始的哈，利未人的勇士无尽歌啊，这个真的是你要读了旧约才知道，否则一般人他自己不会读到尼希米记，也不晓得说尼希米记里面有一篇这么好的诗歌在那里。怎么赞美神呢？哈，这个利未人他们站起来赞美神，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的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啊！”写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耶利米的旧有指望歌啊，我们现在有的诗歌有首诗歌就根据这个写出来的啊，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啊，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啊，我们唱着你的信实广大啊。啊，哈巴谷的随不发望歌啊，这个我们刚刚读过这小先知书啊，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稳行在高处。好，是很美的诗歌啊。希伯来诗的特色哈，希伯来诗没有韵也没有律啊，我们中国诗是讲韵又讲律啊，所以我们是有押韵，那个律就是韵我们都知道了哈，押韵，那这个律是什么？律就是字数上的限制，你这是五言的还是七言的，所以它就这一句话就是五个字，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是七言的，这一句话就是七个字，然后这七个字哪个是平声，哪个是仄声，哪个是声音是往上扬的，哪个是往下降的，它都有些严格的规定。但是希伯来诗啊，一样都没有，这些都没有。以前的人不晓得希伯来诗是什么，特色是什么，一直到十八世纪我们才搞通了这希伯来诗，原来它的特色就是平行句。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掌握这个平行句的这个原则啊！我写了一些中国的这些律诗了哈，这首诗是唐诗里面最早的几首诗哈，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嘛，好像大家应该蛮清熟悉的啊，《滕王高阁临江渚》啊，《佩玉鸣鸾罢歌舞》，那下面那一句就是个对句，你看啊，画栋朝飞南浦云哈。珠帘暮卷西山雨哈、啊，这个画栋哈、啊，就对珠帘，朝飞哈、啊，这朝就是早上，然后下面跟着一个动词就是朝飞，然后就要对晚上，这个暮卷，暮就是晚上哈、啊，暮卷下面也跟着一个动词，这个南浦云哈、啊、是个有方向，东西南北，就对这个西山雨，是不是？那我们从小被 spoil。说看了这么好的唐诗，就看了这些对句，就是一定要对着这样子画才算是对句， 啊，如果对的不这么工整的话，觉得说看不下去了啊。那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说它是对句，为什么没有这么工整、这么美的这种对法呢？原来它是更高一层的对，它是意义上的对偶哈，那种是更古的一种对偶，也是更有效的一种对偶哈。啊，这些就不都给大家念了，都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哈、啊。人对月，这悲欢离合对阴晴圆缺啊，都是对得很工整的哈、啊。啊，这个秦少游写的这个“自在飞花轻似梦”哈、啊，“无边丝雨细如愁”，你分析一下，它都是对得工工整整的哈、啊。但是更古的是在唐诗之前1000多年前啊。那个诗经300首的那个就没有这样子了，古诗读起来其实更舒服，它非常的自由，它就是意境的发挥，它不限这个韵，也不限这个字啊，但是它重复啊，它一句话来回说，同一个意思来回说，这个青青子衿大家比较熟悉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哈，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哈。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音。有没有觉得它有这个重复？啊，这个上句跟下句意义上蛮平行的哈。就说看了你这个青色的这个衣领，我的心就在那里向往。那么虽然我不过去，但是你难道不可以捎个信来哈？子宁不嗣音哈。下面也是一样哈，青青子衿，悠悠我思哈，纵我不往，子宁不来？难道我不过去，难道你不能过来吗？这魏风也是，这个木瓜，你们不要误会，不是你现在吃的那种木瓜啊，这是不同的东西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哈，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琼瑶在这里哈，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哈。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所以你看，它是这个重复，然后是意义上的对啊。它的那个押韵倒是不这么押韵，但是它不断的重复，跟是同样的意思，它反复的说，这就跟我们所看的诗篇就一样了。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是不是平行句？你看我们的诗篇也是非常的美哈。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一句接一句的，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啊，这是对句了哈、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哈、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哈、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哈、这是对句哈、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哈、这是我们圣经中的诗歌。但是有些不一样哈，我们这就结束了。中国诗跟圣经诗哈，我们中国人就看一看这个对比哈。中国的诗是以人为中心，圣经的诗是以神为中心，这个特点非常的强烈。中国人的诗词的话，多半就是抒情哈，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哈。但是圣经的诗歌是有个方向的，它是用来祈祷跟赞美，是针对神这样发出来的。那中国诗词就是你不能多看，看了之后你这个会非常的灰色，会人变得比较悲观，比较消极，所以那个年轻人你不要让他去读这些中国的诗跟词。但是圣经诗歌它很乐观很积极啊，他虽然也常常讲说自己受很多的苦，很多人逼迫我陷到什么样的困境当中，然而我的心要因耶和华欢乐啊，然后他就有一个看到神，他就转为乐观跟积极啊！中国诗词讲的是韵律跟意境啊，圣经的诗歌讲的却是对句跟意义啊。 中国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翻 try 去翻译中国诗，把一首中国诗翻成英文，选一首最简单的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那你把它翻成英文，翻出来也是每一句就是这么多字，然后最后那个字都是押韵的，然后跟这首是意思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能在家努力一个礼拜都翻不出来，因为那个韵律很难保持。可是你看，如果它不是它是平行句，它的那个重点是在它的意义上。你就把那希伯来文把它翻成英文也好，翻成日本文、印度文、中文什么文都可以，但是它的原来的特色不会消失，因为那个意思是可以翻的。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圣经的诗歌，跟它原文的圣经的诗歌意思是一样的。那感谢神，因为这样子的话，普天下的人都可以读圣经，读了之后读出来还是原来的意思。下面的我想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些以前都讲过，这只是做一个复习而已。最后就看这一页就好了，如何读圣经诗歌哈。第一个就是大家有耐心，要慢慢读。那个诗歌都是比较浓缩的句子，我给大家看的只是那些最简单的，一读就明白的，那有些它意义不是那么明白的，你要慢慢的读。那基本上是两句一读，两句一读，有时候它破格，有时候是三句，但是基本上是两句啊。第三个就是要有那个欣赏的眼光，你不要不耐烦，但是你慢慢咀嚼的话会觉得它特别的美啊。最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归向神的心而读哈，因为这是圣经诗歌的目的，是要我们读了之后可以赞美神，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归向他，可以敬拜他。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旧约读经班有一个完美的结束。我们也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谢主赐给弟兄姐妹有个爱神话语的心，也感谢主他们用过去这段时间啊，在神面前读神的话语。我们班级虽然结束了，我们求主继续借着你的圣经、你的话来赐福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还是保持着读圣经的好习惯，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2009年当中，还是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走路有亮光，我们人生也有帮助。今天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主日，求主你祝福今天整个的崇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